我想我们还看一两个地方的圣经啊，看一两个地方的圣经。科学家，我们看比较熟的圣经，好吧？看比较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比较熟的圣经反而疏忽了，并不仔细的体会其中所讲的是什么。我们请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好吧？就非常熟的圣经。欢到了，请听我念哈。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保罗在这里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为什么这样劝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在旧约时代，所有的祭物都有经过死，没有经过死，那就不成为祭物。无论一只牛一只羊献给神，都是经过祭坛的，经过祭坛的。然而在这里说，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的祭物，献是献上的，然而并不是死的，活的一个祭物。那么献上做什么呢？他说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把身体献上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假如不是这样侍奉的话就不对。到底怎样侍奉呢？把身体献上当作祭物，如此侍奉。我们知道祭祀在圣殿里面的侍奉和祭物是两件事，然而在这里的祭物和侍奉连在一起，就是一个东西，是不是啊？在圣殿里面祭祀在那里献祭，当然在祭祀的职分里面不是单单献祭，献祭乃是祭祀职分里面一个基本的工作。我们可以这样说，献祭祭祀有许多的职分，比方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祭祀又在殿中，在圣所里面经理那个灯台，他照夜经理那个灯台啊，谢谢。接着进来的可以请你们拿一份那个纲要，好吧？啊，谢谢。啊，那份纲要啊，这边还有可以坐，这边啊，这边有座位，这不然这边还可以坐啊。他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在旧约时代，祭司是一个人，祭物是一些东西，而且是活的活物，而且是出售的果子，树上出售的出售的庄稼，树上出售的果子这一类的。比方说利未记第二章告诉我们献素祭，那些素祭就不是生，不是那个 活的东西，是不是啊？细面加上油加上这个这些东西啊，那就不是一个活的，是吧？祭物。这里说祭司把自己献上身体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祭司给祭物连成一个，就是一个心愿里面。不但这样，在彼得书讲的里面更是好。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靠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做圣洁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奉献神悦纳的灵祭。他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一个圣殿，或者说我们被建造成为圣殿，圣殿跟祭司还是一个啊，我不过稍微提一提而已。你就看见在旧约里面许多的事物都不过是象征而已，在神本身的意思并不是要那些东西，神所要的乃是那些东西所象征的耶稣基督而已。比方说在旧约的时代，那些祭物，对不对？那些祭物乃是指着主耶稣基督来说的，神所有的实在说不是那些祭物，不是那些祭物。但施洗约翰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看见了主耶稣，怎么说呢？看那神的羔羊被杀献祭的，为我们世人背负罪业的，是吧？有一天有一个弟兄对我讲，他说我们假如活着旧约的时代，那真是麻烦透了。我说为什么麻烦透了？他说利未记一翻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的前半全部都在祭物，那么多的祭物一天到晚献祭献不完的，他说那该够麻烦了。我说你真的懂得祭物的话，你就享受不尽。我说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福分都隐藏在其中，那隐藏在其中。你们看见利未记没有？我就告诉他说，利未记叩头，对不起，这里可以坐啊。我说利未记开头一句话你们记得没有？我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神从会幕中呼叫人进入会幕来侍奉他，进入会幕来亲近他，进入会幕来敬拜他，进入会幕来瞻仰他的荣美， 进入会幕来享受他的恩典和慈爱，进入会幕过圣洁的生活，我的都在里面。怎样进入会幕呢？那在于祭物。祭物是表明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不是？我这个不过说明一件事，罗马书二章里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或者说以神的怜悯来劝我们。为什么这样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劝我们什么事呢？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怎样侍奉？把身体献上，身体就是我们的祭物，身体就是我们的侍奉，献上去给神，他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下面接下去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为什么这样说了呢？保罗乃是在前面把这样把神向着我们所定的旨意说得非常透彻，或者非常完满。神要我们所定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就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信得了称义，然后接着圣灵叫我们成为圣别，称义了，成圣了，最终我们能够得着荣耀，是吧？他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他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马书到了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就这样说，又叫他们得荣耀。我们想起将来我们的苦楚若比起将来又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你没有看见都在罗马第八章里面，但还要告诉我们说怎样这个千万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都在说到得荣耀这件事。这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那么高，是那么完美，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不是单单就我们得救而已，乃是就我们实实在在能够达到他心意中向我们所定的那个最终的荣耀，最终的结果就我们的荣耀。那么好，神向我们所定的心意是这样高，我们到底如何能够达到这个神的心意的呢？把身体献上，清楚不清楚？把身体献上，所以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常常这样想，好像做父母的人为了儿女有非常高的一个定义在哪里？我盼望我这个孩子能够受到最高的教育，我盼望我的孩子能够有过最高的成就。现在怎样？你现在看看这个孩子的情况不大对，整天也不肯读书，也不肯什么，听到下午一点半开始游泳，游泳这个游泳场开放了，高兴得不得了，等着坐车去游泳去了。哎呀，我父母一看的话，我的心非常难过，我就来以我慈悲的心来劝他，劝他什么？把身体献上，把身体献上，献上，献上做什么？献上为了能够达到父母为他所定的那个心意，清楚不清楚？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那个善良，没有比这个更善良的纯全。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一点混杂都没有，可喜悦的旨意，可喜悦的旨意。我不过是利用这一点点的时间给弟兄姊妹读那么一段圣经而已啊，是利用等的时间弟兄姊妹，而且我这样再读一段好不好？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这是我们顶书的啊。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因为等我们等一下就不再读圣经了啊，要为了时间能够节省一点。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模式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有了新的翻译本就翻译做预备做各样的善功。你看这里为了工作，为了侍奉的问题，预备做各样的善功。实在说，圣经里面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是分不开的，我们行善事一直做善功，做圣功，预备做各样的圣功，同样的一件事情。对，这里也可以做，他说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功。他说神把圣经给我们为了什么？那圣经都是神是模式的，创造圣经的源头，神是模式的与教训督责。教训谁？教训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教训谁？教训我们领受神话语的人。 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你看没有，都是有益处的。有什么益处？叫书生的人怎样得以完全。这个完全不是指着我们外面所做的功非常的完善，就是我们做工的人得以完全。你看圣经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成全，是为了造就我们这个人。圣经都是神是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就爱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所谓爱神到底指着什么？仅仅是一些感情，仅仅是一些情绪的激动，就是爱神吗？而真正的爱神的人不，乃是体谅体会神的心肠，听着吧，体会神的心肠。神啊，你在我身上所定的旨意是这么高，这么完善，这么美丽，这么超越，我愿意把自己献上去给你，叫你的旨意在我身上能够成就，那个叫做爱。一个儿女真正爱父母的是怎样？体贴父母的心肠，愿意父母在他身上所定的那个心意得到完全，能够达到的，那个就是真的爱，是不是？假如说儿女对父母说，我爱你，我非常爱你，妈妈我非常爱你，就是我不听你的话，你为我所定的计划都叫你泡了汤了，那像不算不算爱？不算爱。假如真的爱的话，你神的话就来了，是吧？他说督责，他说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就爱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可以做，我问你，对不起，这里可以做好不好？这里可以做啊，这里还可以做。对不起，都请坐下来好不好？好，对，好，对不起啊，请坐。他说叫爱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了以后怎样？预备做各样的圣功。你看见真正做圣功的人不能说不完全的，在品格上，在性情上不能带着太多的缺陷，有太多的缺陷，说我带着我自己的情况乃所谓做圣功，那个我们恐怕是玷污了所谓的圣功，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而且我们再读一个地方，就装后面很简单，雅各第一章，希伯来的后面，雅各第一章，雅各第一章，我们这样的啊，而且我们看第二十一节，书语里面有脱去一切的误会和淫语的邪恶，纯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魂的道。我不能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解你的事。雅各里面说到一件事情，魂的救恩，能救你们魂的道，他存个温柔的心接受所栽种的道。这个道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个种子一样的，带着神生命一切的荣耀和丰富进到我们里面来。圣经里面常常把神的道比作种子，对不对？主耶稣说，那撒种的出去撒的时候，有撒在路旁，有撒在前途石头上，有撒在荆棘里面，有撒在好土中，你们记得吧，马太第十三章。那么彼得也这样说，彼得怎么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他说我们蒙了重生什么？由于不能坏的种子，神种子，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种子什么意义？种子就是说里面包含着生命，饱含着生命，不只包含，我们可以说种子里面是饱含着生命，对不对？就饱含着生命，饱含着生命的荣耀和丰富都在那个种子里面带到我们的心中来。那么现在这个种子在我们的里面生长的情形到底如何，是决定于我们的心的情况怎样。我们的心如果像一个土浅石头地上的心的话，那个种子又生长也生长不高不大，对不对？虽然换苗最快，但是没有根，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那么好多人那个心的情况如同土浅石头地一样。这里说我们该存一个温柔的心，不要刚硬，不要决战，不要太过坚持自己，温柔的心接受所栽种的道，神的话带着神生命的丰富和荣耀带到我们的心灵中里面来。 这个道在我们的里面呢、啊、有生长有发展，结果的这个道能够救我们魂的道。什么是魂？我们不能多说，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魂是指着我们的个格，指着我们的品德来说的，指着我们的个格，比着我们的品德来说的，这个就魂。神的救恩最终的结果不是单单叫我们的灵得救而已，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就他们的灵可以得救。灵得救是一件事，我们一信主就得救了，我们一信主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章第五第六节第五节来怎么说，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记得这句话吗？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活过来是什么呢？不是指着我们的身体活过来，我们身体原来还是活的呀，对不对？那指着我们的灵活过来。当亚当犯罪的时候，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时亚当肉身死了没有？没有死。什么死？灵死了。是吃的日子必定死啊。然而亚当最少还等了100多年才死，那个死什么死的？灵死了，与神隔绝了。我们信主的时候灵就活过来了，我们的得救了。我们所说的得救，所说的重生，所说的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与他一同复活，这都在以弗所第二章第六第五节第六节那里说的。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都是指着我们的灵的生命，灵活过来。因此我们能够接触神，因此我们能够亲近神，因此我们能够张扬神的荣耀，因此我们对神彼此中间有交通，有感应，有反应，灵活过来。然而我们的个格，我们的品德可能没有多大改变，对不对？你尽可以是个得救的人，绝对是得救的，完全得救的，然而我们的品格没有多大改变。我的灵是活过来，那我这个人还是我，依然故我，还是我这个。我不晓得这样讲清楚不清楚，弟兄姊妹，我就要用很简单的话，很短的时间跟他说出来。所以神不仅仅救我们的灵得救了，让我们能够敬拜他，能够与他交通，神最终还要救我们这个人魂，这个人这个品格这个个格得救，得以叫爱神的人得以完全。什么完全？魂、品德、个格，对不对？好，他说怎样的呢？他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他上面说栽种的道，属栽种的道，存温柔的心接受属栽种的道。下面接下去雅各就告诉我们说，只是你们有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好像对着镜子看见生来的面目，看了走后随即忘记了。就是什么意思？我今天说说，稍微说说弟兄姊妹。他说我们叫做仅仅听到的话呢，道对我们有一面的作用，如同镜子一样。什么叫镜子呢？把我们原形毕露都显明出来。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读神的话，我们一读神的话，我们在神的话里面看见自己了。你怎么看见啊？你看见雅各在那里诡诈欺骗他的哥哥，怎么样？我们看见这雅各是谁呀？是在说就是我，是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如同镜子一样，看见我们这样生来的面目，是不是这样说？弟兄姊妹，请你们来念好不好？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从哪里看？镜子。镜子是什么？神的话。神的话会把我们生来的情况，我们天然的情况，我们肉体的情况都显露出来。显露出来，我们叫做不行道又怎样呢？走后随即看见的，走后随即忘记的。出到礼拜堂就已经没有了。哎呀，接你退休会4天还好一点，还有1-2天的保留，回到家里就没有了，路开车开到半路上已经玩光了。在呀，推到最大的时候很好啊，圣保罗牧师说啊，我们是不是都是属肉体的？阿们，都是属肉体的。回到家里的时候要忘记了，是不是？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好，我想我们今天我讲简单的读一读，简单读一读。我们在这一堂里面是说到一个侍奉神的人该有怎样的预备，下一堂可能到了下午我们就说到侍奉神的人该有怎样的装备。我们所说的预备，那就指着我们这个人被神预备，不是指着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去预备什么材料，预备什么讲台，预备什么讲章，不是指着这一个。我们来就从最根本的地方来看，看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到底该具备什么情形，在神的面前我们该有什么光景，我们才配适合于来侍奉他。 保罗对提摩太岂不是这样说吧，你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呵护主用。主你不能够用我们实实在在是决定于我们本身是怎样的性质，本身是怎样的情形。我不是说到那些所谓为主做工的人，能肯为主做工什么人都可以自曝风云说为主做工，然而我实在的说一句话，你可以为主做工，主不见得就承认你所做的工作。你领会我的意思吗？马太福音第七章岂不主耶稣岂不是这样说吗？当那日好多人到我面前来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异类吗？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岂不是说大发热心为主做工吗？我们可以为主做工，我们本身无论在怎样的情形中，无论在怎样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为主做工，都可以名做名叫做为主做工，然而所做的结果主是否能够承认，这大有问题，大有问题。一个人假如能够被主使用，那是另外一件事的。器皿不是又为了主人来做什么事，器皿乃是被主人来使用。假如被主使用，就是大大不一样。我记得前几年我们就提到，在四福音里面说到主耶稣娶了女居，你们记得这个故事对不对？主耶稣来到伯大尼的对面，在橄榄山那里，就说你们到对面村庄哪里去，必看见一柄驴驹拴在哪里，一柄驴驹拴在哪里，你们把它牵了来了。假如驴的主人问你们说你们做什么，你们就说主要怨他，就是四个字对不对？这个四个字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啊？发生什么果效啊？你就毫无拦阻的就让他牵着走了。你发现这个事情的奇妙吗？假如你有一部脚踏车摆在你的学校宿舍门口，别人来牵你的，你会说哎，做什么你牵我的脚踏车啊？有人他那个人就说主要怨他，你让不让他牵走啊？啊？不让他牵走，你说主愿不愿是一件问题，因为你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或许可啊。那你就看见一件事情，主在伯大尼那里得到一个地位，我好像多余的加出去的讲一点，主能够随意的使用，这是伯大尼的特点。这伯大尼那样满足主的心一个原因之一。你们假如去看四福音书，你能够看见在地上没有一个地方比伯大尼更叫主的心得到满足的。主耶稣屡次来到伯大尼，主耶稣几乎流连于伯大尼，非常爱慕伯大尼那个地方。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段路程，最后的六天和八天的时间，每一天晚上都在伯大尼住宿。你说什么原因？伯大尼这个地方好像能够多去留主的心，耶路撒冷的圣殿不配主来居住，不配就主的心得到满足。然而伯大尼那里不一样，什么原因呢？其中原因之一，主能够随意的用它，主要用他就牵了走了。你没有看见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叫做真正的侍奉神，为了那永世的价值，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他的国度的开展。我们昨天就说过了，我们的侍奉不是单单做一些事情而已啊，弟兄姊妹，叫做做一些事情就包含了一切侍奉的意义的话，我想神实在不必劳动我们，是不是啊？神说有就有，神说又有光就有了光，事就这样成了。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多美丽，是不是啊？神说上下分开，所有分开上下，事就这样成了。简单不简单？哎呀，你不要说退休会安排了那么多时候，那么多弟兄姊妹在来服侍，你知道退休会多少人在服侍？100多个人。你想，假如神又来做这件事情的话，我想一个人永远不做。神说一声事就成了，神说中午有1200个人吃饭，事就成了，你们去吃没有问题。我不说笑话，弟兄姊妹，是不是啊？那么我们，你说好，这样子我们都不要做了，叫那些换门票的、换穿票的人也不要罚了，不是这个意思。借着这一些事来操练我们这个人，清楚不清楚？神所看重的不是事，神所看重这个人。神最终说要成全的不是事，神最终说要成全的乃是人。弟兄姊妹，在将来的宇宙中，在将来的万有新天新地里面，能够摆列在哪里，就神的荣耀都在彰显的不是一件两件事，乃是这许多的人。 清楚吗？所以我们说有预备，所说的预备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那么弟兄姊妹也不要以为说这个要求太高了，谁敢做啊？谁能够做得来？不，目标必须那么高，目标必须那么高。然后我们做不到是一件事情，才叫我们有学习，对不对？若是从起头目标就放得很低，你们只要肯来服侍啊，什么都可以来。你们只要肯肯献祭给神的话，都可以，神都愿纳。不，在旧约的时代，一只羊一只牛又献给神的话，经过祭司仔细的查看，没有残疾的，没有毛病的，没有一点缺点的。真是祭司是什么你知道吗？祭司就是吹毛吹毛求疵的专家，每一根毛都给他吹开看看有没有小毛病。真的，就我不是随便说的，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一件事情，不是说哈、啊、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可以献给神，你知道吗？在马拉基书里面，神有一个极大的责备，神责备说，你们把这些祭物牵来给我，所要你们这些东西，轻看了神，他说你们藐视我的作旨。你记得马拉基书吗？就有最后一句，马拉基书，神说你们藐视我的作旨，你们把我不要的东西堆到我的作旨上，你们叫做奉献，我才不要了。你们记得吗，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一面我们必须看见神的标准、神的心意、神的目的，我们达得到达不到是一件事，但是我们不能从起头就把神的标准拉得很低很低，那不行，那是一个堕落的结果。所以我们看见有预备，预备什么？预备我们这些人。那么你说为什么有预备呢？我们昨天早晨说过了，为什么有预备呢？就关系我们侍奉的性质。弟兄姊妹，你我的侍奉着仅仅做一些事情，好像任何宗教里面都有他们的事情一样的。火上在那念经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的念经以为就在那侍奉他们的福德是吧，菩萨的，对不对？念经他们以为侍奉了，他们可以进来啊念经。有一句话说，火上念经啊，有口无心啊，啊快快快快在念啊，哇哇哇哇哇，念到哪里去？他头脑已经转了西半球东半球啊，从台湾啊香港回来了两趟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我们侍奉是什么？我们这个人清楚。为什么我们昨天也稍微举过例子证明一件事，我们的侍奉为了表明真理，为了彰显基督，我们的侍奉为了在生命中得胜，建立主的完全，建立开展主的国度，我们的侍奉实实在在里面包含了一切属灵的意义在其中。所以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不能没有他的预备，被神来预备，神来预备。那么昨天下午我们也提过一点，昨天下午提过一点，说预备些什么呢？预备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品格上面，我们必须是有那个品格。那么你说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品格，是不是就不能侍奉呢？不是，借助我们的侍奉来造就来成全我们这个人。我们假如不侍奉，我们关起门来即使在修道院里面也不能叫我们更属灵。你相信不相信？没有一个天主教关在修道院里面的修女是属灵的，我不相信。为什么关在修道院里面的修女她始终是如此保持着自己，保持得非常完整，保持自己非常完整。弟兄姊妹，你能够领会我的话，对不对？我们只有被摆在众弟兄姊妹中间一头来忽视的时候，我无法保持我的自己，更无法保持我的完整。我跟着这个师父弟兄侍奉的时候，显露出来我的心多窄，心肠多窄。我跟那个弟兄一同侍奉的时候，我显明出来我这个人多自私。哎呀，跟那个弟兄一同侍奉的时候，我显明出来我这个人只顾到自己，一点都不能够想到别人。清楚不清楚？我就不能保持我的完整了，我就被破碎了。清楚不清楚？我就被折打了，我就被神破碎了，我就被神调整过来了。督责使人归正，叫人学义。不是说我们今天预备好了，然后我才开始加入有所谓侍奉的行列，不是这样意思。我乃是说，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有这个认识，必须有这个看见，然后我们摆在与众生一同的侍奉中间，我们才有我们的学习。听着不听说？不然的话，我们学习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做事情，只知道侍奉。你知道啊，讲道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啊，讲道常常把讲道的人找的讲的走样啊。我是讲道的人，我想我说这个话很方便，我多讲几年的道，可能我讲走样了。我讲的道没有错，然而我讲道的人错到哪里去我自己都不知道了，因为我讲道受人欢迎嘛，大家都欢迎我，一听到我的讲道虽然没有鼓掌又在那点头吧，啊，这样子我越讲 没有从这个侍奉里面受到矫正，一直被显露，我一直保持我的完整，保持我的完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保持完整，将来在永世里面没有我们的价值，没有我们的地位。所以主耶稣对彼得怎么说？你若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不止这样，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说的更荣耀啊，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们听见这个话没有？在哪里？约翰十二章。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说这个服侍谁不干啊？谁都要尊重我们啊，好不好？叫服侍好不好？神尊重你，神尊重你好不好？然而请你记得，神是尊重的服侍。你再读下去，你看见下面说什么？马上就讲到十字架，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他在哪里呀？我都想，主啊，你在宝座上面，我差不多也到哪里去了。不，哪里是指着十字架来说的，还没有经过十字架的绝不能达到宝座。我请问你，主耶稣在什么时候达到宝座啊？经过十字架，对不对？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哪里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杀牛的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立他为主为基督，并且把他高举在宝座的右边。什么时候高举呀？经过十字架。主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你看好不好？我们又得着天上的父，诸天之上的父，得着万军之尊的神来尊重我们。然而这样的服侍，你就看见一件事情，是一个贵重的器皿。脱离卑贱的是呵护主愿做贵重的器皿。所以你看见这个叫做服侍，弟兄姊妹，不如我今天能够讲几篇道就叫做侍奉呢？不见得，不见得，是不是？真是我就讲的道，假若能够成为基督的发表，基督的香气能够从这里出去，神的真理能够从这里出去，神借着他的话能够把人带到一个神心意中最终的地方去，那个就说真的就扶持了。假若我的讲道也不过敷衍敷衍弟兄姊妹啊，讲一些福乐平安的事啊，哎，讲讲弟兄姊妹啊，你们有执掌钱财在天上啊，执掌财宝在天上啊，不要建造财宝在地下，在地下有虫子咬啊，有宅挖窟窿来偷啊，在地下钱财都会生锈啊，钞票就腐烂了 啊那么讲的就那么一讲呢就非常好啊，一讲呢怎样怎样，奉献上就比较忙起来了，哦，奉献的数字一直加高啊。那是在那个会成那个退休会的时候啊，我们的伟大的弟兄做主席，他的晚一天才来，那你不就奉献的表吗？底下画一个乌龟，对不对啊？奉献的表是不是啊？奉献一直向上吗？他说，弟兄啊，我现在来了，一个姊妹告诉我一个唯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我们三天的聚会已经过了一天半了。他说怎样啊？那个乌龟上面没有爬多少啊，奉献很低，就到这里，很严重的。啊，我就想那一次，因为我不会讲道的，开我假如会讲，弟兄姊妹，你们把钱财放在天堂上，直线上升，哈，真是经济繁荣了，不会衰退的，是不是？弟兄姊妹，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到底你我所做的是什么，那个性质决定它的价值。我想我们都能够承认这件事，在神的事情里面，性质决定价值，在侍奉中性质决定价值。你一有那个性质吧，你必须本身是那样。所以我们昨天下午在看到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的人用草木活祭，有的人用金银宝石来建造，金银宝石又存留到永远，草木活祭都有被烧掉，是不是？主怜悯我们。那么好，今天上午我想用很短的时间，我们已经剩下不多，来说预备的途径。那么到底我们这个人怎样能够被神预备的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定是神的工作，还首先还不在于我们自己，谁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做成他的工作，就是神的预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为要借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借我们行在其中的。他说我们是神的工作品，那我们是他的工作。有人说那个工作应该换叫杰作，他说我们是他的杰作品。什么杰作品？最好的。神在我们的身上继续不断的做工，做到一个地步，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不止将来万有一同称赞我们， 因为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被神做到一个地步，做到极其精致，极其美丽，做到一个地步，万有都称赞，不止万有称赞，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连主耶稣都来称赞我们。我不是随便说，是不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那里说，使我们可以得到称赞、荣耀、尊贵。那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称赞呢？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就等于这里有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这非常美丽的图画，或者说非常美丽一个雕刻品、雕塑的品、雕塑的雕刻非常好，非常好。现在这个匠人，现在这个艺术家怎样呢？来称赞他，越看越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满意。还不是别人，首先是艺术家，因为这是艺术家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有什么值得主来称赞，乃是主自己做工的结果，就我们成为可称赞的。清楚吗？我们是神的工作，弟兄姊妹。首先还不是说到我们为神做多少工作的问题，我们是让神来工作。那么好，神到底怎样来工作呢？第一，神的工作在环境很有关系。我们要相信一件事，弟兄姊妹，保罗说，那从母腹里面把我们分别出来又圣召我的神，我们从母腹里面就被分别出来，对不对？神对于我们一路是来陪着我们。我们可能明天下午就还找到这个弟兄姊妹，神在我们生出来或者没有生出来之前，神对我们预定安排经营调度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又在就神的工作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环境相当有关系。你说摩西生在利未人家里是偶然的吗？摩西被丢在水边，在河边又被捡到法老的王宫里面去，偶然的吗？摩西长大了也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就到米甸去过了40年牧羊的生活，是偶然的吗？这些环境岂不都是神的手，那些全能的手，全知全爱的手，正在为我们安排一切。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我们会不会领受神的恩典，神的安排？我想弟兄姊妹，有一节的圣经非常的熟，众人都会背出来的，然而我们不知道那节圣经到底最终的含义是什么。我说了你们就知道，罗马书第8章28节，对不对？万事什么？你们念，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好，得了什么益处？我再追问一下，得什么益处啊？哎，爱神的人得益处，得什么益处？一切尽都如意，一生平安，临时无灾无病。啊，哎，那个益处到底是什么？你再读下去，那你就知道怎样，就是他所招来的人被称为义，他所称为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万事互相效力，就爱的人得益处，得益处怎样？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对不对？28节29节就有了，爱神的人被磨成他儿子的模样，那个就是真正的效力。什么效力的？效力的益处不是指着我们今天属地的眼光来看的益处啊，我们属地的眼光看的益处跟属神的眼光看起来益处可能很大的差别啊。我们属地的眼光的益处是什么呢？哎呀，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好位上面啊，我就很舒服的。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呀？坐，别别的坐在哪里？你看，哎呀，你也在哪里？你看，连靠手都没有，座位没地方换。啊，他没有得益处了，我得益处了。你看，我真是爱神的人，感谢赞美主啊！主，你就我得益处，因为我爱你嘛，你就我得益处。你看，坐得又舒服又软。我今天早晨晚一点进去，就坐不到那个有沙发的，坐在硬板凳上，是不是这个益处？弟兄姊妹，真正的益处是什么？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就我们的荣耀。你再读下去，一切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人对你看对你不起吧，那个人轻看你吧，那个人藐视你吧，那个人侮辱你吧，那个人对你不起吧，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你效力。清楚没有？效力做什么？叫你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就你不没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换一段有份于他的荣耀。这是环境，神安排的环境。我们若真的知道神安排的环境，我们会敬拜神的道路。在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敬拜主的道路。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迷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在那老了40年，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不能进迦南地。以色列人你看大体都没有进迦南地，你们记得只有两个人谁进了迦南地呀？加勒和约书亚。所有出埃及的60万男丁全部倒闭在旷野，很可悲的一件事。什么原因？ 他们竟不晓得我的道路。你去看看希伯来三章，大概在第四节，他们竟不晓得我的道路，他们心里迷糊，他们观看我的周围，视我探我，有四十年之久，竟不晓得我的道路。你看可悲的一件事情，你看见我们若真的认识这环境，就会接受神恩典的工作，就我们得到真正的效力，得到真正的益处。为了什么？为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模样，为我们有份于神子的荣耀和他的性情，听着吧，这个才是效力。所以罗马书八章第十二章我刚才怎样说了，总要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为了效力。那么第二，我想简单的讲一讲圣灵的工作。实在弟兄姊妹，这里有许多的事情，我想我们都需要在主人面前重新受到教导。神的工作，第一就是环境的安排，第二就是圣灵。弟兄姊妹，你我到底对圣灵的认识有多少？我只能够简单的这样告诉弟兄姊妹，圣灵是谁？圣灵是谁？圣灵乃是跟人有直接接触的那一位神。你假如说提起神的话，我们总觉得他高高在上，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对不对？你假如提起主耶稣基督的话，神的儿子的话，我们总觉得我们跟他中间还有一点阻隔，因为他在一个肉身中，我还在另外一个肉身中，是不是这样啊？即使主耶稣今天还在我们面前的话，还是有点阻隔吧，他有他的肉身，我有我的肉身，对不对呀？是不是这样？你们领会我的意思吗？圣灵是谁？是谁？主耶稣说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你去看看约翰十四章，我就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就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也在你们的里面。他为什么永远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里面。圣灵是所谓弟兄姊妹，简单的说，直接与人接触的那一位神就是圣灵，清楚吗？他直接接触到你和我。所以圣灵被称为什么？被称为恩膏，被称为膏。约翰一书第二章哪里说膏？那恩膏从我们从主所说的恩膏在你们的里面教训我们。膏是什么？膏是直接跟人摸在人的脸上的，对不对呀？跟人有接触的。你看圣灵，只有圣灵能够完成神的工作。神不只有环境上的安排，为我们的一生有一个他的计划，有他的部署。神为我们计划部署的最周全、最完美、完美。他知道你该有遇到这个人，他知道你该遇到那个事，他知道他你该遇到那个环境，该遇到这样的情形，都是神的安排。好像一个模子一样的，模型一样的，把我们这个人逐渐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么单单有环境的安排不够，许多的时候环境的难处临到我们，我们反而把神的计划给他推翻了，对不对呀？我们反而看不见神的手，看不见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还需要圣灵。圣灵怎样？圣灵直接的给我们接触，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圣灵把神给我们连在一起。圣灵被称为什么？弟兄姊妹，你们记得吗？交通的灵。保罗说，愿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与你们同在。你们记得保罗那个问安最后祝福的话，他多好，愿神的爱、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交通与你们同在。圣灵被称为交通的灵。什么叫交通的灵？我跟神、我跟主耶稣基督能够连接在一起的那个叫做交通。电是交流的，对不对呀？是不是交流的呀？你假如没有这个电啊，也许我外行，你们内行的人你们来说，假如没有这个电在中间的话，没有电流在中间的话，电灯跟发电厂、发电机发生不了关系的呀。电灯跟发电机发生关系的是在里面的交流。圣灵，圣灵把我们带到神里面，圣灵把神带给我们里面，我们将在圣灵中彼此交流。弟兄姊妹，关乎圣灵的事我们实在需要认识。换一句话说，我们所有能够领受神一切的恩典、耶稣基督一切的恩典、神一切的慈爱，都在圣灵里面。我告诉你们，假如不在圣灵里面，神的爱是挂在天上，得也得不着，经历也经历不到。你领会我的意思吗？你说神爱世人不错，所以有人说神爱世人不爱我们，你怎么说话？因为他没有圣灵。所以圣灵在怎样说？罗马书第五章你们昨天不是念过吗？因为赐给我们的圣灵把神的爱怎样啊，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谓能够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 为什么圣灵能够把神的爱浇灌我们的心里面呢？因为圣灵是交通的灵，圣灵就是神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也是我们跟神有交通有接触。你看见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到底怎么做呢？我们许多的时候想到圣灵的过一来的，大概就叫人滑倒了啊，全身换马的，不见得，换马的不一定是圣灵。你假如愿意换马，你去摸摸那个插电的地方就可以了，对不对，弟兄姊妹？那么到底什么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来了，圣灵把神带给我们，耶稣基督的荣耀丰富带给我们。哎呀，我们假如去看约翰福音14:4-5:16，你就看见一件事情，圣灵是谁？圣灵就说那位父，荣耀的父，耶稣基督。和他的父都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父的荣耀，子的丰富，借着圣灵都在我们的里面。就我不是随意说的呀，主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在哪里呀？你们里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来怎么说？引领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一切的真理。你看见一件事，弟兄姊妹，我愿意你们回去看看这几章的圣经，圣灵把神一切的丰富荣耀都带到我们的心中来。今天对于神的荣耀，或者说神的荣耀对于我们不是客观的呀，不是好像高不可攀啊，望不可及一样的呀，不是。神的荣耀已经带到我们的里面来，带到我们的心中来，因此才激发我们爱神的心，因此激发我们愿意跟随主。你为什么愿意跟随主？美国那么好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去抓世界？你抓不到美国的黄金，你要抓几票这个找不到那个100块的，你就拿这个阔腿也不错啊。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来抓神？没有别的，荣耀显在我们的里面。你就看见圣灵第一步工作，我简单的说，弟兄姊妹，是这种光照。圣灵来到，借着环境的配合光照。有的时候我们在环境中发生难处，我们反而怨叹神，我们不会受到效力，对不对呀？反而怨叹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何？好像哈巴谷先知说的一样，哈巴谷先知你知道，就是问的先知为何？神，哈巴谷站在守望台上面看了再看，看过后实在不了解，问神说为何？我们岂不是也常常说为何吧？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圣灵一来了，一关照就解开了。为何？没有别的，神的慈爱。为什么就我遇到这件事？神啊，是你的安排，是你的计划，是你的经营，就这一些事情都成为我的效力。圣灵的关照把我们的难处显出来，把我们的真情显出来，把我们的实况显出来，把我们的肉体显出来，把我们的缺陷显出来，把我们心肠是多窄多黑显出来。就圣灵的第一步关照显出来之后是怎样呢？拆毁，就我们怎样？接着圣经里面说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救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怎样自己责备自己。一个人不在圣灵的关照之下，不会责备自己的，只会轻易自己的呀，对不对呀？只会越想自己越不错的呀，绝对不会比你就不差，无论如何，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啊？在圣灵一关照扑倒，弟兄姊妹，扑倒了就怎样才毁？哦，我自己认为是我优点的地方，原来就是我最大的难处。我的优点就是我的难处，我的优点就是神的难主，清楚吗？我的优点就是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蒙蔽遮蔽，才毁，才毁了。一个人经过神的才毁了，可能有点更新。在提多书第3章那里说一句话，就是圣灵的更新，他的重生的洗或圣灵的，对不起。重生的洗或圣灵的更新，为什么我们里面会逐渐更新的呢？我们现在的思想、现在的观念、现在的看法跟以往不一样，现在完全更新过来。以往只喜欢得到人的称赞，现在对人的称赞都加上一点考虑，加大一点过滤，这样称赞我值不值得，这样称赞我配不配，是不是？以往你听见人的称赞我就高兴了。我常常说这样的话，你又叫一个传道人睡不着还容易，他讲一篇道之后，你跟他讲啊，你今天道讲太好了，我大的帮助我，他今天晚上睡不着，他越想越得意。不然呢，你转一个方向也可以。你今天讲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你到底讲到哪里去呀？ 他回去越讲越气，你怎么听不懂？你这个我讲的那么好啊，你听不懂啊？那是你就听不懂，越想越气，晚上也睡不着。弟兄姊妹，我不说笑话，我们都是可怜的人，对不对？都经过了，我也曾经经过睡不着的，对不对？为什么睡不着？因为你们都说我讲的太好了，我睡不着的那天晚上。弟兄姊妹，怜悯我们，就怜悯我们心灵的更新，把我们的感情、思想、意念各方面更新过来。圣灵更新的一个结果就怎样？圣灵就把神的性情组织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的美丽组织在我们的里面，组织逐渐的增加。这就之中就是保罗所说的，只等到基督成心在你们的里面。你记得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那里说，他我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心在你们的里面。不是说加拉太人没有得救啊，然而加拉太人心里面没有基督的形象，清楚吗？加拉太没有那个成形，主怜悯我们。那么再往下去，我们就到自己的预备，在这纲要里面自己我也稍微提一提就可以啊。我想奉献这些我们知道了。第二件是讲到切慕，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最自由的工作，能够做到最彻底最完备。我们必须有个属灵的科目，没有属灵科目的心啊，你什么话都不必说了，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清楚不清楚？以扫以他为人来说很不错，这个人非常爽快。以扫啊，雅各的哥哥以扫，好不好？若是有交朋友的话，交以扫不会吃亏，你不要交雅各去，对不对？叫以扫不会吃，那个人很爽快，那个人很正直，那个人实实在在非常开朗的一个人啊。雅各说给我红豆汤，他说给我长子名分，他就给你，毫无考虑的给你，马上开一张支票，长子的名分都在里面了，对不对？哦，以扫这个人。然而以扫怎样？为最终以扫有没有成就啊？以扫一点都没有被神恩典成就，几乎说以扫在恩典以外去了。不是说他得救不得救的问题，乃是说恩典在他的身上好像一无所成，他没有被成全。弟兄姊妹，你要清楚这一点事情啊！我们蒙恩得救是一件事，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成全有多少是一件事啊！你我不能成为一个仅仅得救的人啊！你记得北德有句话说：“仅仅得救，刚刚好得救，比得救多一点都没有，那是很可怜的呀，对不对呀？”哎，我平常不大带钱，昨天来报道的时候，他说一个药匙啊，有十块钱，他问我有两副啊一副，我说有两副，可是我只有十块啊，所以结果还是只拿到一副啊，我没有比十块更多一点点。说有的人得救将来就是这样，你只有一副药匙的得救，你清楚不清楚？弟兄姊妹，仅仅得救不够，应该拿恩典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有恩典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呢，有科目。以扫没有科目，对不对？你看以扫一点没有科目。圣经里面说到以扫怎么说啊？他喜欢打猎，对不对？到外面打了好多野兔、野狗呢，打了好多回来。那么给他红豆汤一喝，圣经里面怎么说啊？吃了喝了起来走了，这个人真是了了。这个就圣经的话，不是我说的啊、哦。圣经是在翻译的非常好。他说以扫就吃了喝了起来走了，下文不问了。后果不问了。雅各怎样呢？雅各抓住机会，所有的机会都抓住，这就是什么科目？深刻的科目。科目什么？弟兄姊妹，科目神，科目神自己，科目永世荣耀的事。你我有没有科目？没有这科目，什么都不必听了。没有科目，真像以扫一样，神抓不住他。神若抓不住他怎样啊？你知道，真是我们中午到餐厅里面排队等了半天，但是吃了喝了起来走了，神抓不住你，你做不到什么工作。弟兄姊妹，主怜悯我们。最后我想我稍微说一点点就可以了，说一点。这里有一个第三点来说，敞开的心和柔和的灵。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这样告诉我们，我们既然常作脸对看见基督的荣耀，就好像从镜子反照，荣上加荣，变成主的荣形，好像从主的灵变成了。那你说到一件事情说到非常的重要，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你们读哥林多后书有没有仔细去读过啊？说到自己最多的就是保罗，别的书、啊、不是我说错，就哥林多后书，别的书信几乎没有提起。比方说我们今天读罗马书，对不对？罗马书就把神的救恩非常透彻、非常清楚、非常完备的显明在我们的跟前。哥林多后书不是这样，哥林多后书一开头就说到保罗这个人的经历， 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苦楚是叫你们的安慰得拯救，你们叫你们所得的安慰能够领受我们所受那个苦楚。你看见没有？我们再次为人不靠自己的聪明，乃是靠神的恩惠。因为我们知道被压甚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就我们不依靠自己，乃依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接着哥林多后书一讲讲讲到最后，到了第三章哪里怎样说，他说我们有存有神的荣耀，基督的荣耀。我若有时间我再提一点弟兄姊妹，哥林多第三章怎么讲，怎么开始啊？你们就是基督的见证，见信。他说我们这些人啊，成为基督的见信啊，能够把基督介绍给别人啊。你们是不是这样？记不记得？有没有印象啊？你们就是基督的见信。怎么写的？接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笔墨写的，乃是用原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头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你们记不记得？应该有点印象，对不对？你看，哎呀，保罗那个工作，保罗那个执事啊，达到高峰了，能够把基督活活的写在人的心里，并且呢，借着人把基督仿照出去，彰显出去。你的工作能够达到这一个，真是可以上到天堂的博物馆啊！你不知道多高的价值，高不高，弟兄姊妹？我们做工很可怜啊，没有把基督半点写在人的里面，讲了一大堆话，没有把基督写里面去。我们讲了一大堆话的废话，全部废话。保罗不是这样，你们是基督的见证，你们走到哪里，就人就看见基督，荣耀不荣耀？这个叫做侍奉。你们是基督的见证，是借着我们写的。你们怎么成为基督的见证？借着我们写的，怎么写的？不是用笔墨写的，用原生神的灵写的，借着神的灵把基督写在你心板上面。这个就是侍奉。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荣耀不荣耀。然后保罗讲到这里的时候，他下面怎么讲？我们既然常作脸对主的荣光，对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就本钱成为一面镜子，把基督反照出去。我们又成为个镜子，这面镜子对着什么就反照什么，对不对？镜子能够反照任何一个东西，反照出基督。接着镜子叫做对着基督呢，就把基督反照出去。我们那个镜子又能够反照什么东西啊？最基本的一个条件，镜子应该没有蒙蔽。叫做铺上一个布，能够不能够反照啊？不能。所以保罗说，常开脸，把一切的遮蔽都给它拉开，就我们对着基督，没有任何的事，没有任何的物成为我的遮蔽，就我不能反照基督。你知道好多的东西会成为我们侍奉神的人遮蔽呀，名誉、声望、成功、失败都成为遮蔽。我这样简单的举例子，你知道吧？哦，许多的时候连我们的讲道都成为我们的遮蔽，就我们不能向着主敞开心。敞开心就是说没有任何的遮蔽，只单纯的向着主自己，不是讨人的欢喜。哦，今天母母会都来了，我讲到应该小心一点啊，讲得特别漂亮，那个母母会都也许就会升高，明天也要安利我做牧师了，对不对啊？叫座谈牧师，并且了，哦，这又遮蔽，敞开脸。第二，柔火的心，心又柔火，又敞开。主耶稣对门徒们也说过这样的话，你们记得？我心里怎样啊？马太第十一章，我心里什么？柔火谦卑。你们有学我的样式，我属于会哪样的样式，被神做到那样的卑微，做神做到那么荣耀的样式。为什么那么样式？因为我心里柔火谦卑。一团面，我们中国有一种艺术，说连面人把面混啊，做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对不对？有走兽，有人物什么。假如这面很硬硬的，我请问你能够不能够捏出各种的人物来啊？不能。有柔火，柔火，我们在神的手中有柔火，非常柔火。有首诗歌我最欢喜，照你气土，主照你气土，因你是匠人，我是泥土。我们有的弟兄们可能记得那首诗歌是吧？或者说随你调度，主随你调度，因你是陶人，我是泥土。你是陶人，你是匠人，陶人，陶人你们知道咬匠那个陶人啊？因你是陶人，我是泥土。你是陶人，我是泥土。泥土呢，硬硬的一块的话，在匠人的有匠手里也做不出东西来。我必须柔火，心非常的柔火。主，你怎样带领我都敬拜，你怎样对待我都感谢，因为我知道你对我的意念乃是赐平安，不是降灾祸。